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支持。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已经播放了两年，想必大家都已经很熟悉我们的记者了。
我是许佳莹，驻华盛顿 DC 记者。
我是李诗海，驻华盛顿 DC 记者。
我是李军，驻日本东京记者。
我是洪威，驻英国伦敦记者。
请允许我和我们的记者代表一周经济回顾所有的工作人员，祝大家
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全球独立中文媒体，24小时卫星电视，新唐人覆盖亚洲、欧洲、美洲、澳洲，新闻、娱乐、财经、健康，更有各路专家学者，难得一听的高论，难得一见的影片。安装小耳朵收看新唐人，请查询新唐人网站 www.ntdtv.com。
世界明星，趣闻轶事，惊险科幻戏剧动画尽收眼底。每周三晚9点半，影艺娱乐，敬请收看。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我是东方。各位观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您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我是东方。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主持人东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首先给观众朋友们拜年，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健康快乐，家庭和睦，工作顺利。刚才大家看到的是我们这个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在过去的一些片头。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做了整整2个年头了，承蒙观众朋友们的支持，再加上所有工作人员的努力，一周经济回顾节目才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回顾过去走过来的路，真是感慨万千。今天我们推出一周经济回顾的回顾节目，感谢观众朋友们在过去对我们的支持，也希望大家能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一定会把一周经济回顾办得更好。一周经济回顾从2001年12月开始制作，第二年3月在新唐人电视台正式播出。当时节目时间15分钟，很少有镜头，很多时候是没有镜头。下面是当时的2个片段。国际金融组织金融稳定论坛主席克里克特3月26日表示，美国安龙能源公司倒闭以后，7国集团正计划处理企业没有合理披露信息的问题。克里克特表示，7国集团的代表要求金融稳定论坛提交报告，对如何防止类似美国安龙公司倒闭的事件提出建议。他说，安龙公司倒闭使人得到了教训，公司企业缺乏透明度和没有合理的披露信息，将对市场的整合和市场功能带来潜在的威胁。如果不处理有关问题，人们将对金融市场失去信心，对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失去信心，这将影响金融市场的运作，同时投资者将撤离一些特定的市场。美国第二大长途电话与数据服务公司 WorldCom 4月3日表示，为了降低成本，抵消收入成长缓慢的影响，其主要数据与网络业务部门将裁员3700名，占其员工总人数的4%。 WorldCom 在新闻稿中称，其子公司 MCI 不会因裁员受到影响，这次裁员幅度小于预期。这次裁员行动遍及全美，集中专责出售数据的员工，但不影响消费层面的长途电话部门。据了解，公司计划的人士透露， WorldCom 原计划裁减全部75000名员工中的10%。由于电信业的疲软时期延长， WorldCom 现在负债300亿美元，该公司目前正面临困难时期。我们这个节目开播一两个月以来，吸引了不少志愿人士的加入，镜头开始多了起来，也逐渐有记者加入了我们的报道行列。
今年已经是美国国会第108届了，当议员们今年开始上班的时候，他们必须面对美伊战争和国内经济等棘手的问题。对于华尔街来说，这意味着低税收政策。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彼得·摩利斯在采访中透露，共和党希望加速实现前年达成的减税法案，把本来计划在明年减的税提前到今年。同时，在红利、投资利润方面的税率也有可能下降。而另一方面，民主党希望降低工资税。最后，两党可能会互相让一步。但是，也不是所有的华尔街人士都认为减税是刺激经济的灵丹妙药。高盛投资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威廉·达德雷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分析说，他不支持布什总统的减税政策，主要原因是总统希望减税政策永久化。他认为现在还不是永久减税的时候，目前应该强力刺激经济，在短期内复苏。而永久减税的作用要在2011年以后才能看得出来，跟现在没有太大的关系。川德劳特辞去共和党党魁，看来对经济没有任何影响。对经济影响最大的，看来是美国士兵会不会在联合国武器专员之后开进巴格达。对于总统布什来说，重振美国的经济还是他最关心的问题。摩利斯继续分析说，下一次的总统大选是对布什表现的总评比，那个时候伊拉克不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除非对伊战争一塌糊涂。人们最关心的是他们的总统是怎样处理美国国内的经济问题，这也是布什最关心的。现在国会两院都是共和党占多数，对布什有利，如果下次竞选之前再搞不好经济的话，可就没有理由了。我是许佳莹，新唐人电视台华盛顿 DC 报道。东方
12月18日星期三，世贸中心第二轮重建计划推出了7个新的设计方案，这些方案包括建造比原来110层楼更高的摩天大楼，旁边是一对水平如镜的湖水和英雄纪念公园。这些方案是从世界各地407个设计方案中百里挑一选出来的，他们来自柏林、伦敦、阿姆斯特丹、东京、纽约和洛杉矶的建筑设计公司。专家在接下来的6个星期之内要对这些方案进行全面的评估，最后结果将在1月31日公布。今年7月第一轮的6个重建方案被认为缺乏创意，其中办公楼所占的比例太大。建筑设计师理查德·梅尔介绍说，他的方案包括一个在哈德逊河上的水上纪念馆，上面装饰了2800盏灯，用来纪念2800名911事件的受难者。另一家设计公司的方案是一对造型奇特的大楼，中间有3个地方是连起来的，用作公园和观赏区。绝大多数的人认为，重建计划应该以纪念为主，商业为辅。
Well, I think that we have to still keep in mind that the memorial has to come first, and the Coalition of 9/11 Families has a position.
There should be a definite place as a memorial, that there be a place for people to always be able to come and to remember what happened here and the lives that were lost.
这些建筑模型从现在开始到明年2月2日之前对公众开放展览，展览地点就在世贸中心对面的世界金融中心的 Winter Garden。 我是刘金，新唐人电视台纽约报道。
汽油价格过去2个星期一直在涨，平均价格已经达到1加仑1.7。
I find myself looking at the price signs as I drive by, and they've crept up, but you know, I think it's sort of the cost of doing business in America and doing business around the world.
不过，很多消费者并没有像这样潇洒，对汽油价格的急剧上升感到非常不满。罗伯特·辛克莱尔是美国汽车协会的负责人，他介绍说，原油价格占了汽油价格的40%，如今原油交易商对未来的石油供应没有信心，纷纷买进，把原油价格提高到上星期的每桶40美元。辛克莱尔透露，原油供应商的问题主要出在委内瑞拉，也许会出在伊拉克。美国8%的进口石油是从伊拉克来的，战争当然会影响这一地区的供应。影响价格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税收。 汽油价格的 27% 是税收，各地都不一样。这也就是为什么加州的汽油比路易斯安那州的要贵很多。另外，炼油厂的规模对汽油价格也有影响，炼油厂成本占汽油价格的 20%。 辛克莱尔继续介绍说，美国对石油的需求量太大，而炼油厂的规模和数量根本就跟不上，总是供不应求。一般来说，离炼油厂越近，油价就越便宜，政府对环境保护要求越严，油价就越贵。加油站对汽油价格起不到多大的作用，加油站可能会赚几分钱的利润，但是由于政府管理严格，利很薄。我是李世海，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股票市场日渐好转，不少专家开始担心债券市场将走入熊市，尤其是上个月债券价格下降了许多。约瑟·弗里德曼是标准普尔公司研究部门的负责人，他分析说，最近银行利息上升了，十年期政府债券的利息从六月中的3.1%跳到现在的4.3%，上升幅度超过了一个百分点，对债券投资的负面影响很大。那些投资债券的人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痛苦。根据里伯机构的统计，从6月25号到7月25号一个月的时间里，American Century Target Maturities 2025信托基金已经亏损了 13.5%， 而 Vanguard 长期企业债券投资基金也下跌了 6.74%。 弗里德曼透露，这样急速的下跌也很正常，因为经济复苏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从长远来讲，利息一定会上升，现在已经是这样了，利息一上升，债券价格就会下降，债券兑现的时期越长，对利息的敏感度就越高。如果是5年期的债券，利息上升一个百分点，债券价格就会下降5%。债券价格和利息之间的具体换算，在标准普尔公司的网站上有详细说明和表格，你也可以打电话给自己的共同基金询问。不过，在权衡各种利弊之后，绝大多数的投资顾问相信，债券应该是投资组合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除了在美国的记者之外，逐渐的有其他国家的记者也加入了我们一周经济回顾的报道行列，他们来自澳洲、日本、台湾、英国。
澳大利亚政府正在报纸、电视上展开了一场历时3个月的针对恐怖主义的媒体宣传攻势。
Terrorism has changed the world, and Australia is not immune.
目的是让国民提高警惕，随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可疑情况，同时也让澳洲人放心，政府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公民。反恐广告历时1分钟，由著名演员 Steve 李伯伦主演，希望大家提高警惕，但不必紧张。去年10月，印尼巴厘岛爆炸事件中，有88名澳大利亚人丧生。去年年底，澳洲政府得到可靠的情报，恐怖分子将在1月底之前袭击澳大利亚。总理何华德强调，政府的媒体宣传不是制造紧张空气，而是让国人放心。除夕之夜，成千上万的人在悉尼港庆祝新年，观赏烟火。为了确保安全，悉尼市中心禁止车辆通行，以免发生汽车炸弹爆炸的恐怖事件。悉尼市长 Frank 沙特对恐怖警告不以为然，但是今年参加庆祝的人数和往年一样。悉尼警察局副局长亚当强调，他们会努力保障城市安全，同时他也呼吁大家正常生活。如果人人都不敢去公众场所，恐怖分子不就得逞了吗？我是李丹，新唐电视台悉尼报道。
迪士尼是世界上最盈利的几家娱乐公司之一，东京迪士尼到现在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虽然日本经济不景气，许多娱乐公司都心情不好，但是日本东京的迪士尼在株式会社东方乐园的经营下，过去20年以来一直生意兴隆，游客不断。过去一年中，迪士尼乐园的游客高达2482万人，平均每个游客在这里的消费约75美元。东京迪士尼的游客数量相当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和加州迪士尼乐园游客人数的总和。东京迪士尼的总裁透露，他们成功的诀窍在于动脑筋创造新花样，吸引日本国内的游客，给大多数来自日本国内的游客们一些新玩意儿。和日本其他一些娱乐公司和高尔夫球场相比，东京迪士尼可以说是一枝独秀。日本不算是一个大国， 很多娱乐公司由于生意不好而相继倒闭，而东方乐园公司的股票在三年前达到最高点。虽然现在的股票价格达不到那样的水平，但是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尤其是他们在2001年在旁边又开了一座迪士尼海洋乐园。公司管理层透露，新开的海洋乐园对吸引游客、增加利润都有好处。三年以后，迪士尼公司计划在香港建造主题乐园，但是这一计划并不会影响日本迪士尼乐园的游客数量。由于目前的国际政治局势，日本人更喜欢在国内度假，这对日本迪士尼乐园来说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我是李军，新唐人电视台东京报道。
今年首度将誉为全球通讯大会师的全球通讯会议移师台北举办，于11月17日至21日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顺利召开。IEEE 为全球最大的专业学术组织，涵盖所有电机、电子、资讯领域，全球会员约40万人，散布全球300余分会。旗下的通讯协会为电信领域全球最具权威性的专业组织。大会同时举办通信协会50周年庆，届时有来自全球52个国家、数百位国际通讯学者以及产业界的龙头共同探讨多媒体传输、光纤通讯、无线通讯及网际网络等广泛技术议题，以及全球通讯产业趋势焦点议题。大会主席、中华电信董事长毛志国表示， GlobalCom 2002的议程规模之大，在国内不遑多让，共计包含专题演讲系列、产业应用议程、特殊议程、技术议程、 tutorial 等79场研讨会及593篇论文发表，内容精彩丰富，难出其右。其中有关产业用面的议程上包括 3G 行动通讯的普及为何受限、无线区域网络为何大有进展，以及宽频全光纤 IP 网络。透过本届国际性会议从台湾发生，相信可以结合产官学界各方力量，奠定台湾在国际上电信通讯产业的定位及地位。我是秦芳，新唐电视台台北报道。
在大西洋两岸飞了27年之后，协和飞机马上就要退休了。协和飞机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超音速客机种类，由英国和法国的航空公司经营。协和飞机的飞行速度极快，只需要3.5小时就能飞越大西洋，但是由于维护费用太高，乘客人数不多，协和飞机不得不停止飞行。戴维·诺耶斯是英国航空公司北美分部的副总裁，他透露，现在商业旅行的乘客不多，但是将来经济好了，乘客还是会回来的，但是对协和飞机的需求量不会大，再经营下去的话，连成本都收不回来。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因，英国航空公司现在把注意力放到美国休闲旅游者身上。如今美国政府已经暂时允许这家欧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出售美洲航空公司的飞机票，这种做法给两家公司都带来更多的乘客，而且还不需要增加航班。用挪耶斯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虽然不久协和飞机就要退休了，但是北美市场对于英国航空公司来讲还是相当重要的。我是洪威，新唐人电视台伦敦报道。
英国滚石摇滚乐队取消了在中国的演出计划，台湾从3月31日开始停止马祖和大陆的船只往来。美国国务院建议想要前往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以及越南河内的人延缓旅行计划。美国驻越南大使馆和总领事馆外交官的眷属可以自由撤离。原计划在北京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被推迟，原计划也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女子冰球冠军赛被取消。英国首相布莱尔推迟了访问中国的计划，所有这些事件只有一个原因，非典型性肺炎。香港目前是这种传染病的重灾区，学校全部停课，80%的香港居民戴上了口罩，零售商店生意清淡，航空旅游受到拖累，房地产价格下跌超过5%。香港经济这些年以来本来就惨淡经营，这一场从天而降的传染病更是给香港雪上加霜。然而在国际社会紧张地关注中国的同时，中国官方却出奇的低调，甚至隐瞒真相。当美联社向陕西省有关部门询问情况时，被告知这属于国家机密，没有北京上级部门的批准，不便向外透露。前外经贸部副部长、现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3月28号的时候说，香港人口600多万，得肺炎只有300多人，搞得像50万人感染的模样，香港不应有这样恐慌的局面。 龙永图的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高层官员中有很大的市场。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平均医疗水平落后，疾病监控网络又不健全，要及时而准确搜集信息确实有客观困难。但政府出于投资环境和国家形象的考虑，对生命漠视这样的一个事实，在这次非典型性肺炎的事件中表露无遗。我是林玉莲，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在每次一周经济回顾节目时间里，总有一个评论节目。我们的第一位特约评论员是杜墨瑶女士。墨瑶，人民币升值到底利弊得失如何？
那就要看站在什么立场上看这个问题了。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当然是巴不得人民币升值，因为面对中国产品的竞争压力，全球的出口商都感到非常头痛。中国劳动力便宜，人口又多，再加上许多国营企业欠银行的债可以不还，所以在价格上其他国家真是很难以抵挡。那么反过来对中国而言呢，人民币升值没有什么好处，因为这会阻碍中国的出口增长，也会限制中国产品抢占世界市场的步伐，所以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在抵制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而且对许多在中国的投资者和从事制造业的美国跨国公司来说，也不愿意看到人民币升值。
看来各有各的打算和利弊得失啊。那么美国给北京施加的压力有多大呢？
在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财政部就开始督促中国放松人民币的汇率管制，希望有更大的市场空间。但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马上改变了态度，因为中国一旦将人民币贬值，就会引起印尼、韩国、泰国、菲律宾等其他亚洲国家的货币进一步贬值，对世界的经济是极其不利的。但是此一时日彼一时，现在布什政府相信大国之间实行浮动汇率将有助于世界经济的运行，因此布什的经济顾问不断向中国表示，随着中国经济向全球开放，中国需要更灵活的汇率机制。
杨丹青女士的评论时间也颇受观众的好评。
美国农业部做过统计，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每个孩子每年平均要花10000元。如果以每个家庭平均有2个孩子来算的话，从出生到18岁，每年2万，18年就是36万。再假设孩子上大学的费用是每年25000，那么2个孩子4年的大学费用就是20万。这样算下来的话，一个四口之家在孩子身上的开销是56万。如果用这笔钱进行投资，收益可能还真不少呢。假设从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到第二个孩子大学毕业的时间是26年，每年投资的盈利比通货膨胀率高出4个百分点，那么到26年以后，连本带利会超过100万美元。
我们的节目还收到不少知名人士的支持，中国大陆著名作家郑毅先生，以及在网络上闻名的经济评论家草安居士等，都先后多次上过我们的节目。
当然了，也没有哪一位这个移民领袖说过要实行新闻封锁，要制造假新闻。江泽民先生说呢，我们所说的新闻的真实性同新闻工作的阶级性是一致的。这等于是说没有独立于政治利益的客观的真实，为了某种政治利益呢，隐瞒甚至编造事实，恰恰体现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因此呢，为了这个安定团结，为了防止这个唱衰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类似于这个SARS 啊、艾滋病啊、淮河污染、大兴安岭火灾、三门峡水库等等的重大新闻，如果能瞒住，那就要永远瞒下去。只有当事情过去了之后，我们呢才有可能知道。但是在当时，我们只知道我们是被隐瞒了，我们只知道那肯定又是一场灾难，但是你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于是呢，我们也只好生活在某种模糊的，就像噩梦一般的恐惧之中。
这是中国政府的涂脂抹粉的而已。从这些数据上，我们可以推算中国金融坏账高达4万亿人民币。4万亿人民币是个什么概念呢？这就是相当于每个中国人要承担3000元人民币的坏账损失。而目前中国民间储蓄的总数 不过是8万亿人民币。这就是经济高速增长背后所掩盖的真相。这也是中国人民银行再一次扇了自己政府的一个耳光，从侧面说明了中国金融坏账的比例远高于政府自己承认的只有25%的比例。2002年是中国政府宣称形势大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年，这一年所消除的金融坏账也不过是951亿人民币。如果按照这个速度，而且假设今后没有新的坏账的产生，清除以前所有的坏账也要40年的时间，这可是2代人的时间啊！这就是1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代价，大家不觉得可悲吗？
回顾走过了这段路，错过了100多期一周经济回顾的节目，除了观众朋友们在荧屏上能看到的这些记者和评论员以外，还有大量的幕后的工作人员，摄影、灯光、场记、音响、剪辑、化妆等等等等。没有这些幕后工作人员的支持和付出，也就没有我们这个节目的顺利制作。回过头来看看这些做过的节目，既浸透着大家的努力，也饱含着观众朋友们的支持和鼓励。有一位叫孔达顺的朋友来信说，东方主持的一周经济节目非常好，很吸引人，评论节目也主持得很好。著名政治评论家林宝华先生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的观众，他告诉我说，哪怕是在写作写到兴头上的时候，也不会忘了看我们的节目，哪怕是边写边看。一位观众朋友来信说，东方先生主持的一周经济回顾很好，我们一家都喜欢看，但是有一点语病，希望改正。各位观众朋友和各位观众朋友们不能通用，这里指的是单数和复数的区别。这里我想告诉这位细心的朋友，这个语病已经改正过来了，谢谢您的提醒。能够得到大家这么多的关心和鼓励，是我们所有工作人员最大的报酬。我们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在将来一定会做得更好。再次祝大家新年愉快，万事如意。这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大纪元新闻网和大纪元时报是公益性综合媒体，免费向读者提供全方位的时事及生活内容报道，旨在建立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沟通的渠道，加强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的互动，深度了解美国和西方社会、两岸三地，沟通华人社区和当地居民及政府。大纪元新闻网已成为北美最大的华文网站之一，每日被浏览页次达到数10万。大纪元时报分社遍布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新西兰、印尼、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欢迎同各地报社联系，踊跃投稿，洽谈广告业务。各地联系电话请查阅大纪元新闻网 www.appletimes.com 或者 www.大纪元.com。 查阅大纪元，足不出户而知天下。
当谎言成为中国欺世盗名的手段，当暴行成为中国镇压统治的方针，世界的真理、自由与公义已备受挑战。过去的历史，有多少人为了信仰而无辜殉难？今天的时代，又有多少人为了真理而遭受迫害？在天赋人权的21世纪里，为何仍有这样一群不可思议的修炼者呢？敬请锁定放光明强大专辑《 呼唤正义与良知。